求是杂志习近平讲话，操管元老地位合法化，川普老君各国被纵坏晒，关税恐怕重新翻到50%。习近平稳楼市背后，中交集团高层被一镬扫，美下令剥夺归化公民国籍，2500万移民可能会中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新华社6月30日报道，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个是习近平2016年10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反反复复强调话，要紧密团结，要共同奋斗，强调必须要坚持全体人民来共同参与，必须要加强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的风险等。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提到的时间段从2016年10月到2025年4月意味深长。2016年10月举行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确立了他的党核心地位。不过最新报道中就未提及习核心，强调要团结在党的周围，显示出回归集体领导的意味。这个表明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可能已经结束，他的权力正在转移。求是杂志的文章和政治局会议相互配合，透露出习近平权力重构的信号。6月30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很多学者认为，报道中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的10个字，显示了深刻的权力重新调整和运作规则。时评人江峰表示，统筹不代替意味着习近平的协调机构取代了中央各部门的主体决策，否定了习时代的极权机制。到位不越位，则暗示习近平被指控越权，是对他独裁身份的否定。这次会议强调集体优于个人，显示党中央的领导方式正在转变，权力正向着集体决策模式重新规划。中南海的葫芦里面究竟在卖什么药？去年12月的官媒时评文章亦从由习近平领航掌舵变成了中央领航掌舵，这么大的变化传递信息亦是不小的。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认为，种种反常迹象以及爆料信息都在表明最新的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设立。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温家宝等人的身份合法化，毕竟他们早已离任，名不正则言不顺，有了这样的机构，他们作为所谓的决策者才可以参与政治局会议，参与政治局决策，实现他们口中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而另一个被广为讨论的，就是政治局会议新闻稿里面的最后一句话，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时评人文超认为，有关消失了3个多月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这次关于政治局会议的报道还是没有透露出和他有关的任何风声。何卫东是在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对他做出任何处理都要通过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所以关于何卫东的问题很可能是包括在最后这句其他事项当中。而7月1日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马兴瑞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由陈小刚接任。陈小刚63岁，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曾任中纪委宣传部部长和监察部副部长等要职，他是黄奇山重用的不干子。马兴瑞作为中共航天领域的技术型官僚，自2013年起进入官场，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和新疆党委书记等重要职务。2022年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官方表示他另有任用， 但仲未公布佢未来去向，引发外界关注。有观点认为，政治局会议可能涉及到马兴瑞嘅人事调整。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表示，中途卸任对新疆书记嚟讲，绝唔系好消息。习近平对马兴瑞嘅了解同接纳，更多系受彭丽媛嘅影响。彭家同马家系世交，马兴瑞嘅升迁同彭丽媛有好大嘅关系。不过航天科技集团嘅腐败问题持续燃烧，马兴瑞跳入黄河都洗唔清啦。据时评人蒋望正嘅消息，马兴瑞已经确定进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接替中共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政协的一切职务。除了上面讲到的，另有三种讲法。第二，马兴瑞接替李干杰的统战部部长职位，李干杰留任政治局委员。三，马兴瑞仅担任政治局委员，安心调养。四，马兴瑞同时接任石泰峰的政协副主席和李干杰的统战部部长，李干杰留任政治局委员。观众认为哪个更有可能呢？但不管怎样，习近平是失权或者是卸膊，是跟中共的命运相似中的。如果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话，可能就是中共瓦解的时候。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习近平是不是失权，还要有更多的证据佐证，我们就不妨再给他一些时间。就好像外界说的，习的毁灭性打击开始了，七月或者会更疯狂。随着对等关税暂缓期在7月9号届满的最后期限逼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各国带着诚意来谈判，如果太过顽固，仍然可能收到关税大幅提高的通知。另外，川普在美东时间6月30号对美日贸易谈判再度表达失望之意。白宫发言人莱维特6月30号表示，川普将与其贸易团队会面，讨论如果各个国家不真诚地坐低下来谈判的问题，制定关税税率。财政部长贝森特讲给彭博社知，只有川普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延长宽限期，并且补充说自己预计在7月9号的大限之前有大量协议达成，并且继续向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说，有些国家秉持着诚意来谈判，但如果因为他们太过固执，令到我们没办法跨越那条线，这样到了7月9号关税仍可能回到4月2号宣布的税率。我希望这样的情况不必发生。川普政府将在7月9号之前发信函给一些国家，通知调高的关税税率。到时这些国家的关税税率将从暂定的 10% 回复到他4月2号发表之后又暂缓的 11% 到 50%。另外，川普6月30号在真相社交上发文称，日本不愿意进口美国米，这个是一个征兆，各个国家已经被美国迁就惯了。川普是这样写的，我非常敬重日本，但他们就是不买我们的米，就算他们的米正面临着严重短缺。同时，川普在霍士新闻6月30号播出的访谈中表示，美国车受到日本不公平的贸易对待，日本应该扩大从美国进口石油等能源资源和其他商品，以减少美国的对日贸易逆差。川普表示，他计划在7月9号的截止日期向日本发出一封信，通知日方将面临 25% 或甚至 35%、50% 的关税，以促使日本未来继续和美国保持贸易伙伴关系。日本首席关税谈判代表、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6月30号表示，日本将继续和美国合作以达成贸易协议，但同时亦将捍卫日本的国家利益。赤泽表示，他知道川普有关在汽车贸易发表的谈话，但坦言川普若果继续对日本车征收 25% 的关税，这个将会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但赤泽亮正在7月1号记者会上表示，我多次声明，农业是国家的基石，在同美国的谈判中，我们的立场保持不变，我们不会进行损害农业部门利益的谈判。赤泽亮正表示， 政府和执政联盟肩负着营造农民安心务农环境的重任，他将继续和美方代表进行沟通。现在双方仍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未达成整体协议。赤泽强调，日方希望达成一项既有利双方又能保障日本利益的协议。他拒绝透露大米议题是不是纳入谈判内容。虽然汽车产业是日本大的就业和出口产业，但是农业人口一直是代表自民党的石破茂作为执政党的重要支持群体。随着7月20号日本参议院选举将近，自民党必须谨慎平衡经济发展和农业利益。川普在社交媒体发表大米评论的时候，日本仍然在争取美方取消对日本汽车 25% 税率及其他商品 24% 税率的关税。美国对日本实施的互惠关税宽限期将在7月9号届满，就算双方已进行近三个月的谈判，但仍未达成贸易协议。赤泽亮正将继续访问华盛顿，推动谈判进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了2025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之后的官方通稿里面，关于房地产部分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变化。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央行的讲法是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这次措辞竟然静静地升级成为持续巩固房地产起稳态势。意思是央行现在默认中国房地产已经稳住，不跌了。接下来要做的是守住稳住。外界普遍质疑，楼价明明还在跌，成交又没什么声气，怎么就稳住了呢？央行是不是只是想给自己的施政找一个借口啊？但就在央行发表这一份稳定楼市表态的同时，中国地产界正在发生了一系列非常诡异的事件。中国著名央企中交集团出事了。据财新网6月27号报道，中交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同日换人。原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出任中交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原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张炳南出任中交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在这次人事调整前的当日，据中国房地产部报道，6月26号，中交集团原董事长王同就被带走，总经理王海怀的去向则还未公布。6月14号，中交集团发表了第五届董事会第50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提到，王海怀因故请假，中交集团前董事长刘喜涛、子公司中交地产的原董事长李永前亦都失联。而公司答复话，董事长已经离职，所以不清楚动向。时政财经博主小翠表示，熟悉中共的朋友知道，高管失联 99% 都是被拉，剩下 1% 是在配合调查。这个表明中交地产不只是业务亏损，更涉及腐败、利益输送或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中交地产董事长被拉，连埋中交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一起被带走，个仔出事啊，老豆都帮不到啊。当然，在这几年高歌猛进的房地产生涯里边，中交的高管们自然会忘记帮自己多啲搲银。这个都是地产业的潜规则了，全中国没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干净的。一查肯定有料到，不理是央企抑或是民企，不理是恒大抑或是中交。更离谱的是，中交地产正式披露重大资产出售草案，这个公司想说以一蚊低的对价将自己所有的房地产开发资产和债务打包掟给母公司中交集团，一个曾经千亿目标的央企房企，后来将自己卖了一蚊鸡。这个时候中交地产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账面上争了474亿，资产竟然只有435亿，净资产是负数，已经爬不起身了。中江地产为什么要一蚊鸡卖身呢？小翠表示，真正的目的就是卸膊讨债，切割责任。之前房地产专案员工债务全部都挂在中交地产名下，出事之后债主和法院全部都找他麻烦，现在整个地产业务一下子掟给母公司中交集团，责任完全转移。而中交控股的另一家房企绿城中国，刚刚卸任两个月的前董事长张亚东前往加拿大的时候，在香港国际机场登机口被中共有关部门人员拦截并且带走。报道称，工作人员仔细对比了之后，确认是张亚东，就上前同他倾。据目击网友同事后流传的讲法，张亚东在同工作人员交谈大概11分钟之后，好不情愿地被带离了登机口，未能够登上飞去加拿大的航班。至于他被带走的具体原因和性质，现在还未有官方明确资讯。小翠表示，张亚东对绿城至关重要，因为他令到绿城成功地进入央企体系。他被编控，这个引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北京对房地产的战略定位已经静鸡鸡地转向，过去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和地方财政的命脉，企业即使出问题亦会拖延，防止系统性风险。现在北京基本保住了金融系统，这个是结构性稳定，而不是市场全面回暖。央行所强调的稳字，实际上是针对金融风险的维护，不等于楼价停止下跌。北京从来未打算给楼价回到普涨阶段，降低标准之后，只要不引发金融危机，就能够宣告胜利了。现在大家能够理解中国房地产的现状了。据《卫报》30号报道，川普政府正在推动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新政，剥夺归化公民国籍。这个政策现在通过司法部内部备忘录实施，优先处理那些非法获得美国国籍或在入籍过程中隐瞒重要事实的案件。司法部的这份备忘录指出，如果一个公民在申请入籍的时候存在虚假陈述或隐瞒关键事实，即使已经入籍多年，亦可能被提起民事剥夺国籍诉讼。这项新政恐怕会涉及多达2500万人。这些人虽然在美国出生或生活多年，但因身份背景、历史行为或法律瑕疵被列入潜在清查名单。根据2023年的人口统计，全美近2500万公民是出生在他国后归化为美国国籍。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指出，6月13日，法官已经下令褫夺美籍退伍军人杜克的公民资格。杜克原本是英国籍，以被判散播小孩性虐待制品罪名成立，并坦承是在成为美国公民之前犯下罪行。司法部助理部长布雷特·舒马特在备忘录中写道，追究取消公民身份将是这个机构民事部门五大执法重点之一。司法部强调，此案标志着该机构将继续优先处理非法获得公民身份者的随即程式，特别是针对那些涉及严重犯罪行为的个体。这个进一步表明，即使已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如果入籍过程中存在隐瞒或欺诈行为，依然可能面临被追索剥夺国籍的法律风险。根据这份新备忘录，新政策赋予地区检察官更大决定权，不再局限于传统定义下的欺诈或极端行为。司法部正在扩大其对哪些罪行可能使个人丧失公民身份的认定标准，哪些罪行包括违反国家安全法以及针对个人或政府的欺诈行为，比如薪水保护计划贷款欺诈、医疗补助或医疗保险欺诈。这个意味着一些人曾经白领白卡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医疗补助欺诈，进而取消国籍。备忘录称，任何民事部门认为足够重要的案件都可以成为取消公民身份的对象。什么情况下会被取消美国国籍呢？根据移民局的官网显示，以下几种情况会被撤销美国国籍： 非法获得美国国籍，不符合要求但是被错误批准为美国公民，包括犯下严重罪行，比如人口贩卖、违禁药品走私以及涉及小孩的犯罪，另外还包括居住时间要求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就算是移民官自己的失误批准了入籍，也一样会被撤销。入籍时隐瞒重要事实，在入籍申请时故意欺骗、歪曲事实或未能披露重要事实，将会被撤销入籍，包括并且不限于隐瞒犯罪记录、提供虚假资讯、隐瞒加入非法组织、掩盖入境身份等等。上述的杜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撤销入籍，入籍后五年内加入极端组织以及某些极端政党，通过军人获得快速入籍资格，就被开除出军队的。时事评论员黄河表示，现在美国司法部针对特定问题的处理方式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个亦是对美国安全的重视。以往这样的情况相对少见，现在竟然专门透过备忘录的形式由某个部门来负责这项任务，显示出司法部处理某些重罪犯和人权侵犯行为态度更加严厉。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